本期凑近点看由一个杀手赞助播出。排行榜排在我前面的人，你们都要倒霉啦。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打工人自己的播客。我是李挺，一个新造的胖子。
我是包藏浩，一个现在茫然前行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我现在到处等待尊者给我一些开悟。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漫长等待会让你的打工日子非常难熬，也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号拼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跟打工人们一起摸鱼。不知道我们这个现在正在收听的阿米狗们有没有机会去看这个周处除三害
啊？应该蛮多人在讨论的。
曾经一两周前你茫然前行啊，现在我想必你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了啊。只要你看过就是应该还是可以 get 到这个梗。
对的，
这个还是非常风靡啊，这是叫什么，目前在整个朋友圈的渗透率非常高。
对，尤其那首歌的渗透率啊，就已经渗透到了我大量同事的签名之上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啊。这首 啊肯定是今年的这个爆款
爆版热单、
啊、对对对，
你知道吗、
哦、我刚才去网易云上搜了一下，我点了新这个字出来的就是新造的人
啊，所有人都在祈求尊者的开悟 啊在各个地方都
在开悟。然后评论里面说千万不要听超过一分钟，听五十秒、
啊、
好吧，
嗯，对，
就走。
对，听多了就不行。我那天刷小红书啊，刷着刷着刷着突然冒出来一个头像，上面就名字叫做尊者，我一下就觉得我这个小红书啊不干净了。
对，就包括最早的时候豆瓣热评里面啊，点赞特别高的一条就是说电影确实不错，但是就是他们那个邪教的歌我已经会唱了。
这首歌啊洗脑，我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歌比较简单，更重要的是这个歌在放的这个画面啊是全场的这个嗨点。
对，
很多人不是说这个电影尺度啊也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开始不都说是个大爽片嘛，他们说尺度也没那么厉害。我得说咱啊还是这个预制菜已经吃久了，现在吃一通这个正宗炒出来的安徽热炒，
对，
你还是会感觉到有点带劲儿、你就说我们有多久没有看到电影里有这么爽快的杀人了啊，就是毫无屌所谓的杀人。
开始屠戮。
上次看到这么痛快的杀人还是手撕鬼子的时候。
那个不一样。
那个也是神侠魔幻剧，这个是属于类似于犯罪文艺题材你知道吧。
对。
然后那个属于奇幻神仙题材。
但你不觉得吗，就这个电影的它周处除三害能让人感受到那个爽的一个很重要点是有种以暴制暴。
对，他整个片子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个以暴制暴的故事嘛，就是讲是陈桂林本身他已经是一个通缉犯了，然后他是看到自己在这个通缉犯排名上面只是榜三而已的时候，决定要去杀完榜一和榜二啊，荣登榜首以后再去自首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他整个本身就是一个犯罪题材的电影。
我是觉得影视剧啊要讲究的是冲突，之所以能被大家这么铭记也是因为最后的这个场景构建里面它营造的这个画面啊其实很唯美的，每个人这个是一个礼堂的这个布置，每一个人呢都穿着这个亨利领的宽松的道袍，不知道呢以为是 MUJI 会员聚会了。
无印良品风评被害，
无印良品会员日。
我现在在想象啊，就是你去过无印良品的时候，然后那个店的后面 BGM 在放，你知道吗？
啊，
什么曾经我茫然前行，
我茫然前行，
暗夜的路上。
对，这种带有福音式的咏唱，然后带加一种心灵的平和，类似于一种对吧，会让你进入冥想入定的这样的一种 BGM 的配合。
嗯，
你觉得他这首歌放在无印良品店里面一点都不违和、但是在这种场面下他要出现这种血腥爆头爆杀对吧，
对，
让所有的这个至高 虚，其实是虚伪的这种至高啊，你要看过这个片子就知道啊，被消解，这个营造的这种假纯洁被这个掀翻，然后所有的希望啊拯救啊在这一瞬间让你全部去死，大家受够了一种伪善或者是矫揉造作的这种正义，什么向善啦美好啦满嘴的仁义道德，实际上这帮就是图人钱包，最后在这个场景里面就是说我要干死你们这帮傻逼，然后如果你们还有人相信这种假了吧唧的东西我就连你们也一起干死对，
所以他们开始说这个电影能过审很厉害
对，我觉得整个这个周处除三害特别像审核对于内地电影质量的一种免责声明，他就说啊，这种电影我也给上了啊，你们这些拍出大烂片来的东西别怪我审的严、啊、
不要怪我
不是我审的严是你们拍的烂啊。
对，
很多没有看过的朋友啊不要担心剧透啊，因为整个电影呢谜底就在谜面上不是什么悬疑片，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悬疑片严肃的犯罪片啊来思考，压就是周处除三害啊，文题对吧，童叟无欺，你看了题面就知道了谜底然后 in case 啊，就是我们有些那个朋友还没有完全看过这个电影啊，我简单给大家讲讲这个电影发生了啥。首先阮经天演的叫做陈桂林，就是刚才江科提的嘛，这哥们儿狂捐无比啊，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了之后呢他决定去自首，
对，这是他第一次的去自首结果在这个自首的过程中在警察局被羞辱了，因为警察见到他的时候啊第一说的是你不要挡在门口，你去排队
当时他的表情是
我爱他说我爱陈桂林陈桂林怎么来自首自首也要排队啊
这就好像姚明去 CBA 看比赛，他说哪个排队票有
就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姚主席去也得买票对吧，
是吧，姚主席也得买票吗，
这个概念不太一样，
所以但你有一瞬间你确实就分不清楚到底台湾警察是这个秩序意识高啊还是真的一点业务能力没有啊，真的到底这个时候是原则重要还是要饭重要
就很难评
然后呢他就去跟大爷大妈们一起排队自首啊，在队伍里面啊，他看到墙上有个就是台湾史上三大就是凶狠杀犯什么那个什么之类的
通缉榜单，
通缉令，这个榜单，哎，掀开一看，自己竟然屈居榜三，对吧？
而且镜头还交代了那个榜三啊，只有半只脸，还被一堆乱七八糟的发票什么压着。
这他妈能忍啊，这个该死的胜负心是不是，我必须冲榜一，于是乎他就决定先把一把二干掉，这样我才能成榜一大哥嘛。然后他就去把杀人无数啊欺凌女主小美啊，这个小美这次真的叫小美
确实
这个女主真的小美就是欺凌这个女主的这个香港仔，
对，就是榜二的这个杀人，
这个片没有什么女主，就绝对就是陈桂林其他所有人都是配角
然后呢再是去杀了已经当上邪教头子的这个榜一大哥
牛头
最后自己幡然醒悟最终伏法三个人都挨了枪子啊，周处完成除三害，
对，
就是全部，
那就上面讲的说台湾警方最后悔的就是没给他定成榜十什么之类的
周处除
十害对的我比较可惜
这把周处垫底了好了呀直接拯救地球
死亡笔记了，
对，变成死亡，真的
这个故事 就
每次有一个新坏人的时候，就给他写在陈桂林名字前面，然后故意贴在警察局门口。
对，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典型的黑色幽默气息浓重的邪典片，
对吧？对。
然后就是他一边在什么曾经我茫然前行这个 BGM 里面，一边在教堂里面爆杀，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邪，而且这个概念好像就之前王牌特工里面也用过，就是当屠杀的时候必须要是在教堂里面，
教堂就特别带劲儿，因为他有美好纯洁圣洁的这个形象在我就在这儿杀，我也不挑地了，就你这儿了
对
对吧，
然后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往往就会把很多人的不管是你像他好的一面在放大嘛，然后什么愚蠢啊邪恶啊虚伪啊，在这一面其实我觉得在当时那个场景下也被放大，所以你会觉得他虽然邪，但在邪的当下里面他在开枪的时候就是他有一种强烈的审判感，
对，
因为宗教就跟审判两个字一定是跑不开嘛，他枪还不停的卡壳，卡壳我觉得在这里面特别像是审判， 对吧？我看一下，
给你等待审判的时间，
就把你的心脏拿出来称一称，到底有没有羽毛重。当然这个宗教有点串台啊，当然了，他直接是个邪教的这个什么地方，也没有什么宗教
的
概念。
邪教的本质就是从宗教的串台。
对，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哎，看你这个到底这个是否会应该经得起这个审判。哎、
啊，
卡壳了，你就走吧。
每个人都在玩俄罗斯轮盘。
对，但是这里面大部分人也没走，对吧？就是后面那我就、
也有一些冥顽不灵的
啊，
那就是。该你
那就该你
活该你，
反正就是整个全部杀完了之后歌也刚好唱完了啊，甚至网上到后面都已经产生了就是为什么最后才要杀这个弹吉他的主唱，是不是他才是最后的这个 boss 啊、
有很多这种讨论、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导演为了让他在BGM 结束的时候杀掉最后一个人，所以唱的那个人不能死了、
死也要死在舞台上。
对对，不然他死掉了，那剩下只剩大提琴和钢琴。
没有，他那些人已经都死了，弹吉他的这个。
对啊，所以主唱要最后一个死。
是你版权费都付了、你不把歌放完。
对啊，
是啊，确实啊。然后反正就有很多的点很妙，比如说这种暴杀蠢人啊，还有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小点啊，对于在这个里面很多人物的形象刻画，就是他的虚伪啊，他的这种伪善啊。非常多，比如说这个邪教头子这尊者，上一秒还在讲自己是一个小岛上的医生的故事，下一幕就在问别人陈桂林之前吃的那是什么药，
那是
非常飞，
对，
这非常飞，非常疯，包括那个叫什么，为什么陈桂林去自首，那个人家叫他排队啊？因为前一天有一辆运钞车撞了一辆运鸡蛋的车，所以所有人不是在抢鸡蛋就是在抢钱。
对，
然后捡完之后所有大爷大妈就过来，政府说你们要去自首哦，这个要不然要追究你们责任的哦，然后就是他们就这个就去自首了。
关键啊，更黑色幽默的地方，这两个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就是这个邪教对吧，也是有现实中的原型、那个什么鸡蛋车、
那就更不说了，这种故事就太多了，
也是有原型
是
对吧，太厉害了、
而且他整个剧你说铺了这么大的一个剧，然后作为男主角的陈桂林他要去杀榜一榜二的大哥的这个动机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在剧里头他直接说了，我要干票大的，不然我怕我死了没人记得、仅此而已。
对，他说我不怕死，但我怕死后没人记得。
对，
其次啊，而且这部《周处除三害》应该是一个有大量隐喻的浪漫主义电影，他其实试图在给大家讲除了画面之外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你不能太把它当做正常电影看。中文名叫《周处除三害》，英文名 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
对，
就是猪、蛇、鸽子，它本质上就是对应贪嗔痴在讲。里面的三大罪犯，猪就是陈桂林本人，电影里面他的手表、他胸口的那个图案以及他那个西装上装上去的那个新的那个缝补的那个部分都是用猪来表示的、而且他开头那个非常用力的吃饭也在象征的他有很强那个吃的那一面，
吃的是个猪排饭吧？
因为看了《周处除三害》我已经连吃了三天便
当。我就不得不说这个《周处除三害》里头这个饭啊是真的看起来真好吃，
是吃
看起来真好
吃，对吧？然后我看后面都有人扒出来是哪家的。我今天晚上吃的就是台湾火车便当，
纸盒子的吗？
就是、一块，纸盒子一个猪排、
大家可以去搜啊，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家便当店叫蜂米便当
啊，是
啊，对，
可以去搜啊，去台湾的时候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包括那个中间他的尊者做的那道虽然是素菜啊，但是看起来也很香的样子。
然后他们用的那套的那个餐具啊，我跟你说看起来肯定也是
微量
是不计
卖的，那些会员会员聚会里面会用到的。
然后尊者这套无印良品的这个东西啊，尊者代表的就是 pigeon 就是鸽子，他背上还有个很典型的一个
巨大
的
翅膀
的一个纹身，
对，
然后他自己你想一身白啊，非常圣洁展现出的形象，他代表了贪，因为他想控制所有人，想通过控制大家的思想来获得大家的钱。然后那个 snake 就是香港
仔，
因为他身上就是那个蛇的纹身，因为他是猖狂的一个人，他要用自己的暴力去控制所有东西，
要控制他的头痛啊，脑子里一颗子弹、
当然这个太多的这个播客和 up 主会讲到，讲得更深我们在这儿不做赘述，重点在于这个电影给今年的这个春节档好好上了一课，说电影其实是可以这么拍的。
我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周处除三害会火成这个样子，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这个题材或者是这个调调的台湾电影第一次上大陆的院线，大佛普拉斯也没有上， 对吧？
对对对，其实这几年台湾有好些这些电影，
对啊，什么血观音啊，这几个都没上，就是这个类型的风格，包括还有像同学麦纳斯，就是画风也很像，非常黑色幽默，讽刺性极强，剧情非常荒诞，这一个类型的片子这些年在台湾其实应该是类型发展的非常的
蓬勃，对，
蓬勃，就是涌现了很多类似的作品。所以我其实就在想，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确实是很好，但可能对我来说没有第一次看大佛 plus 的时候那个冲击，但是我回过头来讲，对于可能很多的之前没有看过这一批台湾电影的朋友来说，在院线上面看到这个电影就是第一次受到了这种类型的冲击，那跟我们第一次看到大佛的感受是一样的。
而且就是电影本身那股狠劲儿，那股黑色幽默的劲儿在的同时，它还有名场面，就是千城的吟唱啊，爆头的快乐，白色的礼堂啊，溅在墙上的血，
嗯，
哇，这个冲击到眼前的时候，所有的爽值都拉满了。
就刚刚黎婷讲那个画面啊，我觉得就有几个细节我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呢是他已经把邪教头子杀掉了，因为本来说男主角陈桂林呢，他就是要把榜一榜二大哥给干掉了以后就结束了。
对，他其实是不杀其他的，
他又不杀其他人了，对吧？是恶手已除，那后面就再说吧。结果后来发现，哎，现场死个人，邪教头子血溅当场。我还走出去之后，我靠，教众开始唱歌了
啊，还在唱那个“曾经我茫然前行”。
对，就又开始“曾经我茫然前行”起来了。然后完了，他在那一瞬间就是一种，就是哇，这帮傻逼是没有救了
啊，是，
实在是忍不了，怎么会有这种傻逼的？我既然都已经杀了，干脆把你们全部杀了
啊！对
啊，
完了以后就回过头说，那不行，来加个班，啊、
加个班，
返工，这个活啊还是没干完，啊、只干掉一个。
对，然后这是到我第二个特别喜欢的点，就是他回去之后啊，他跟所有人说了一段，我现在给大家倒数一分钟哈，这一分钟之后没有走的人，我就把他们给。就是乃伊做他，我觉得他就跟他一样，就把他给杀掉。然后重点是阮经天作为一个台湾演员，在讲这段的时候，难免还是有他的台湾口音的。他那个原话讲的就是：“我现在倒数一分钟哦，就有点像什么呢？你在餐厅里面有人跑过来跟你说，现在 last order 哦，他有没有想要点？
你们要是不走，我会很难搞哦。”
然后你就觉得哇，非常和蔼可亲。然后
他整个过程都和蔼可亲，包括他的那个装蛋的时候，他都是嬉皮笑脸的。
对，他最后这个最后倒数十秒，他在那装蛋，就是一颗一颗装的十。九八
就非常的对，不知道以为他做什么游戏，你知道吗？
对
对，就是什么
类似两人玩
稻草人什么那种之类的，就是我要转过来了，十两三二一，我要抓人啦，
抓
就有点那种鱿鱼游戏真人版，
对
这个很好玩，这个我很喜欢，就非常荒诞的。然后包括后面这种什么枪，反正是无限的卡壳，他那把枪也是有够烂的。
这个卡壳是从一开始，这个枪不是他的枪，是那个警察陈辉的枪、
啊。
那个枪在一开始打他的时候就卡壳了，
就卡壳了，
就说明出场的时候质量就有问题。
就出场的时候，他就代表的他是神的这个行刑，你知道吧、
嗯？
就是我要裁决了，我没打死你，就让你还有活下去的理由。
他所有一次只要他开枪卡壳，他就会用枪头比划一下，意思是你现在可以走。但是如果
对
你不走，哎，那不好意思，
那再见，
那不好意思，关二爷放你一条生路，你不走，那只能我亲自送你上黄泉路了。
他这个里面节奏啊也把握的特别好，反正杀一会儿呢，卡一个壳，然后装子弹，对吧？歇一歇。我看呢，就是也就差什么中间歇下来，再拿那个无印良品的碗再吃点饭。
就反正你们也只会在那唱嘛，别的事儿你也不干了。
对对。他那个场景特别像你玩那个 GTA 对吧，然后你在进到某一个场景里面，那个 NPC 他只会在那跳舞、
对，那你什么都能干、
对，你什么都能干，你可以把他杀掉，然后杀掉了他地上还会掉钱，把一个里面人全跳舞的人全部杀掉了之后，出了个门回来之后，哎，又刷出来了，
还是五星好事。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一幕的处理其实摒弃掉了我们在所有的这种暴力场面里头最讨厌的一种情况，就是开枪之前逼逼赖赖
啊，
对，
就是两条路，亦或生亦或死，生有生的表述，死有死的表述，但是就是那么干脆那么直接。
毕竟啊，绝大部分的这种电影里面，当反派拿着枪开始指着主角，然后这个开始说你也没有想到有今天这一天吧，哈哈，开始你就知道啊，这个反派死定了。
那我还得等你把这句话说完，就很费劲。
哎，所以我回去啊，再看，反复看了这段，因为这段大家知道，在这个在各大视频网站里都能看到，专门看到这个经典的这一段。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就是我看这么多遍，但依旧觉得爽。这个片段能够一战封神，能够给人提供这么强烈的爽感，是为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有类似的场面嘛，比如说就在《王牌特工》里面，它也是一个教堂里的爆杀，
嗯
啊，这种圣堂屠杀比一般的就是你那种把反派都干光光的原因就在于干脆嘛，
对，
就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光天化日之中，对于那种愚蠢的、顽固不灵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不停的这个临死死到临头还嘴硬的这样的一批人，你就恨不得把他原地打死。
哎，你说的对、啊、所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导演在这种镜头和节奏的处理上面的好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在豆瓣的评论区也能看到，就是说如果你啊有厌蠢症的话，你看到这一幕你会太爽
啊。 对，就不得不说这个生活中真的有很多这种招人恨的这种蠢人啊，真的
对啊，它其实本质上啊，就是是你心里头的一个底色的表现。对，
对，他抓住了这个大家的一个心理，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真的遇到太多蠢人了，但是我们不能打他，
嗯，
对吧？
对，你都不能怎么样他，
就有时候真的很想上去，他妈给两耳光。我给你举个第一种的，就是这种蠢人，没有功德的，
嗯，
比如说你遇到随地吐痰的，
有可能他是一个府里办人。他在对你表示尊敬，给你吐出了他身体中宝贵的水分。
这我们下一期可以讲哪呀？
对啊，这个、啊、不好意思，有点串台了、啊，
串到了未来。
明天要去看刷球了。
可能哦，这期上了的时候，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吐口水。
还有那种，高铁上大家肯定有种感受，高铁上公放的人，看抖音嘛，公放，就是、
啊、
这种人。然后
没完没了。
高铁上占座的人。
嗯，
我就是占座还很有理，对吧？公放也还很有理，觉得他妈这是他家。
对，
我那天看哪边说当你好心借给了你旁边的人充电宝，然后他开始公放短视频，是当代版的农夫与蛇
啊。是，我跟你说，我身边就有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住的这栋楼里头有个老大爷，
嗯，
巨喜欢在电梯里头抽烟。
我
家里不给抽，
他是觉得就是一般的抽烟已经不得劲了，
要有密闭空间里那个一手二手全自己
啊，
我全是我的吧，
二手也要循环给吸进来
了。我真惊了，这个这密闭空间，普通密闭空间已经满足不了他了嘛。我好几次坐电梯的时候，那电梯里头有非常浓郁的一股烟味，我坐作为一名老烟民我都受不了了。直到有一次我看见这个大爷进来的时候，他手上冒着烟，我心里就想我操。
这有那个什么硬核教育不守功德的人一个视频嘛，比如说这个人随地吐了个痰，然后你拿了一个什么脱粪车过来，那大粪喷他之类的。就是这类，我跟你说，你像这种老大爷什么他在电梯里抽吧，你下次找十个抽烟的人嘛，一起进去把这电梯一起占满，然后三二一，
然后发现老大爷没进来，你变成那个老大爷了。
然后大爷看满了，那我走下一趟。
出来是个烟熏江科，我跟你
说。哎，关键你知道啊，那个老大爷他腿脚不好，所以他每一次出入电梯的时候他要很久。
你遇到他，你也在旁边把烟点上，对他狂喷烟。
说我真绷不住。
我跟你说这个我也有，嗯，这种的就是我前两天刚土耳其回来这个飞机上，这个可能航班比较空，中间那一排不都没人嘛，然后呢有个大叔他把鞋脱了。我实话说呢，坐长途航班脱个鞋
也行，
对
吗？反正人家还发拖鞋呢，对吧？
啊，对，脚也胀什么的。但哥们儿，你也稍微有点说，真臭啊！妈的！哎，我这你是闻不到是怎么样？我操！就是他把后面土耳其人都吓坏了，什么中国魔法？我操！
就本来啊，就是香臭各有人评断，很难讲。但是如果能把这种突厥血统的人都熏到啊，
嗯，
那是有点实力。
他不光鞋脱了，他袜子脱掉，这两个脚趾在那蹭，你知道吗？就在那互相搓，不知道把搓啥玩意儿。
这期可能有人吃饭的时候听。
就是你，
我跟你说，我要是你在这个场合，我就直接先按个服务铃，然后把空姐叫过来，然后指着那个人说他刚刚拉屎了。报告，
我闻到了，肯定是他拉的，你去闻。这个屎他妈酸的，
不就是米发疯吗？谁你说这事？
有好多视频，就是高铁上有人在那边，就是小孩吵闹不管教，或者是开公放，后面就坐个大哥会在那喊，吵不吵？我要发疯了，喊非常大声。
对，你就把那个空间交给他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他屎拉肚子上。
Shit on himself.
国航不需要说英文，
这样的，
这逼装的。
但你得让土耳其人知道这事儿。
对，
让土耳其知道这不是中国的味道。对不起，
对，
这是他拉了。
对，对，不，然后他就解释一下说，不，这我没有，你胡人吗？你怎么能凭空污蔑人呢？那我只是脚臭，那么你还知道你脚臭啊？
然后不光这种，就是我回国之后，这个呢的确遇到的比较多，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就比如您可以看《咒术回战》，还真有人不光不关静音啊，原地开始打电话。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惊了，我真的很吃惊。
我跟你说，我这个周末就要去看《沙丘二》，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按照那个《周处除三害》里面陈桂林的那个操作。这个时候就站起来把那个电影院灯打开，当然虽然我也不知道在哪开啊。
啊，我关过一次，我知道在哪里，其实就在厅里头。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应该直接过去把那个灯打开，然后掏出一把枪跟大家说，我现在给你们一分钟啊、哦、谁还在打电话的、还有谁不关静音的都给我关啊，要不然等会给你们全部一个。
那我不客气了。
对吧，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我倒数了。
对，
这招很好用，我如果能够在生活中真实用这招可能。
对，如果我跟你说现实生活没吧，可能有点做不到，但是就是实在不行，我觉得就是当我要沉浸去享受这个电影的时候，干脆就带一包皮筋，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到时候看谁这个手机亮了，你拿
皮筋，他也看不见你，
闭，敌明我暗，对吧？你的手机亮，你不就明了吗？
哎、拿个小弹弓在里头是可以的，
对，就打他，对吧？
嗯，
然后敌进我退，对吧？他一回头一看到底在哪儿，我收起来。然后这个他再拿手机出来再看，说敌皮我打。
你这电影到底看不看？
三个半小时，包浆号打空了一盆爆米花，但是完全不知道电影拍了什么。
然后蠢人还有第二种招狠的蠢人，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喜欢炫耀过去的？
啊，就我当年怎么怎么着，
啊，就我当年，那我们以前我们那学校，
李挺这个口气非常像喝多了红温的时候会出现的，是这个语气。
还有我以前那个单位，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个同事，真的有，真有这么一个人，我不是特别理解他的真实情况，但反正他跟我们这么说，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澳洲上班。实话说呢，在澳洲上班就是你没有食堂，对吧？你也没有什么饭补啊什么，大家都是下楼吃饭。
对，就上班就干活吃饭，自己掏钱呗。
那这同事说：“哎呀，真没意思啊！”他说：“我们以前单
位……”你这个语调，我大概猜出来他哪来的了。我
真没意思啊！我们以前的单位叫外交部、啊，你知道外交部食堂多好吃吗？什么都有，就是每天早上怎么好吃了，中午怎么好吃，晚上 ，I was like， 这。这么好你干嘛来呢？你回去啊。妈的，就是大哥大姐你那食堂多好，真没人在乎，好吧，不要讲了，求求你们，就那点屁事真不想听，
对，
好吧，你回去吃吧，好，吃死你。
做大厂出来的也是啊，就是一直在那挂着、
啊、对对对，
以前怎么怎么样，以前怎么怎么样
啊，大唐出来以前我们阿里怎么、我们字节这个事儿就很正常，对不对？
在字节这个事儿正常，那可能这个事儿大概率不
正
常。
不正
常。朋友们，
我跟你说，就是本质上来讲，就是这个症状啊，已经现在从中年人开始像这种有一些二十出头的，我今年已经离开二十岁的行列了，对，我可以讲这个，
你一个头就缩回去了，
对的，
三字头了。
真的有一些二十出头的这个状态，他就已经开始跟你讲述他的一生了，而且是标榜他的一生。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症状现在开始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是整个有点暮气沉沉。
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说的感觉是什么？这个猝死和高血压出现年轻化的趋势？
对对 对, 对，一样的。我跟你说，一旦人出现这种状况，在我看来就是绝症，你知道吗？
以前这个病的出现，说明这个人老了，
对，老了
吧？
现在就说明就是一样的这个情况。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也痛风啊，年轻人也什么高血压啊，什么样？我觉得这个症状也来了。 就是你看有一些人可能他甚至可能刚毕业就已经开始述说自己类似于什么十八岁到什么之后的经历
啊，
写在自己的社媒的介绍里面，然后或者是置顶某一个什么动态，然后在最上面，然后开始
就是什么叉叉叉最年轻的排行榜什么的
啊，什么什么我是什么什么，然后重点你写就写吧，对吧？你就是等于跟每个人点进你的主页，你挂个简历，对吧？你跟大家介绍自己，你会发现他就是这个标榜的点，就是你的角度都很怪，说什么自己当年什么读研的。自己独自完成了申请材料的准备和撰写，给我看到第一反应是不然呢？不然呢？那应该是怎么样呢？这是变出来有魔法？对，这还是什么？还是说是家里的其他事情都是由仆人来做了？
对，我经常就我经常在社媒上刷到主页里写这种东西的。文案的人，我就感觉啊，像是看到那个微信有一个表情包，就是喜报今天上午拉屎通畅，望周知，然后就这样。
对对对对，我估计这个可能很有必要，就写
这些朋友们，他们统一的特征，他们就很容易标榜自己是一些没有办法验证的抬头，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公司啊，四大啊，四大不管会计事务所还是什么的，我是四大史上最年轻的总监。妈的没法考证
啊，
对吧？就是首先不知道是不是总监，其次史上最年轻，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也
全国范围，全球范围，
对，讲不清楚。
而且重点是史上最年轻，除了勒布朗詹姆斯，我真的不在乎，就你谁 care？ 就你最年轻怎么？你可能死还早的，
你这话好强势啊！好强势啊！这是好强的攻击力啊！我感觉
我是史上最年轻的死者。
你真的存在过吗？
对，
我每天都在制造史上最年轻的死者、啊。
就是你说很强势，其实我们脑子里面想的场景就是。最后周处除三害那个礼堂里面一个人站起来那边说我是史上最年轻的什么什么，我曾经以前的食堂多么多么好吃，然后你把讲的最大声的那个人砰一枪崩了，然后你转身走了，然后后面另外一个人说他死了之后那就轮到我是史上最年轻的谁谁了，然后你就忍不住回去说哎，是你最年轻吗？妈妈崩了你，来是不是你最年轻？再说一遍是不是你最年轻？对，我脑子里面补的这个，我恨不得给每个人都崩了一个，你知道吗？
好美丽的精神状态啊今天。
这种类型我觉得可以统一称之为前清遗老、
对，就是前
清，
说什么都是老祖宗还在的那会儿啊，就是
啊，就他说话的时候啊，你都能脑补他那个双手作揖斜四十五度角往不知道哪里拜啊，
对对，就是老祖宗还在的那会儿啊，
对，
咱们不是、就不是，重点是他如果是说的特别牛逼吧，就是也在，就是老祖宗还在那会儿吧，咱们家什么我爸爸还在什么上书房行走呢什么也，但重点是这种人往往的结构是类似于老祖宗还在那会儿。我每天拉屎特别通畅。
大部分的人我跟你讲他们就是没有这种画面，就常见于很多中年男人，就是会跟你说想当年啊怎么怎么样，没什么好事，我跟你说都是想当年啊我们徒步行走五百里去上学，然后回来再走一千公里、就这种感觉，然后跟你讲当年的苦，
是啊，就是当年想当年每天就吃什么两个馒头，然后你就脑子里面想的是就你吃两个馒头，就你吃两个馒头是吧？他妈妈，再说一遍，我给你一分钟啊，还讲不讲？讲不讲？讲不讲？
几个馒头？现在说、说，
你把那个说最大声的时候掐了，然后他说：“那我每天吃一个半的，现在就是吃过最多苦的人了。”
你一个半，你本来就是最苦的，你能忍到现在，我已经算你比较谦卑了。
我们刚才说所有那个咬牙切齿的话的时候，我们手上都拿着枪啊，大家
脑补一下。
最少得拿个皮筋。
反正，在这些人的语言体系里头，世界上不能出现比他苦的人。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到中年啊，他可能一事无成，对吧？他没有什么史上最年轻的可炫耀，他太惨了。他只能说我当年吃过的苦，你他妈没吃过。那可不是吗？你自己慢慢吃呀，你吃怎么可以？你吃呀，
你这么失败的原因还没找到吗？
然后还有第三种蠢人，第三种蠢人就是网上杠精啊，但现实中也有，对吧？杠精，凡事都要 他告你一下子，
这什么都要弄
你，就你不管道理，没有立场，他就是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要反驳，
不能让你舒服，
他都要来一下。
就你在评论区经常会见到，就是很奇怪的杠精的角度，就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那我们自诩为是一个每一条评论都能尽量回的一个博客啊。当然最近比较忙，有点回不过来了。但是有一些评论啊，朋友们，那个角度啊，真的，你就我脑袋不打八个死结，我是真的想不出来这个角度是怎么从他脑子里转出来的。
对的，而且你想，有时候，这比如杠精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还说过，就说在评论留言，这好笑吗？不好笑，别笑，给他憋住，
拿枪指着他。我再数一分钟啊，
好不好笑？
我再数一分钟啊，真的不好笑、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核心的点，不是说我们还是要分清楚，一个是反驳或者讨论，一个是杠精啊。你知道，你就想弄他的点，不在于他说什么话，是在于他那个态度。
对，
你知道，就是所有让你产生厌恶的、烦躁的那种蠢人，核心的点就是他脑子是闭环。你引不出来，
就是所以说他会觉得他是对。前几年啊，就是大家都只能在评论区看到，比如说豆瓣的评论区啊、小红书的评论区啊，你们可以看到啊，虎扑评论区也很多，对吧、嗯？但是呢，最近我发现一个新场所，就是杠精嘛，已经找到了新区域，在哪很常见呢？直播间，他们因为现在直播间又像抖音什么开放了连麦的功能，我、嗯、来劲儿了。我可以上来，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能上来、
嗯、啊，是
我是用户046768，对吧？
哎呦，我操！看到这一行代码，我就有点不舒服了，
对吧？上来连麦，然后呢，连麦就跟你讲说，我觉得詹姆斯不是历史第二，我觉得他是 GOAT。
这是徐静宇上来连麦了吧？
就是这种频繁出现于啊这个讨论
球赛啊、
体育运动
体育
啊球赛的，还有呢，近期刷到一个很神奇的，这哥们呢是。讲说在海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哎，他讲归讲，我不知道他平时视频做什么了，但是就会有人上来说，我觉得海外有什么什么什么好。那个人说，我在海外待着，我怎么不知道？开始讲，两个人就开始掰扯。
嗯，
这个就特别来劲儿，就是我没有出过国，但是呢，我就觉得国外好，我也不准你说国外不好，就是这种人。
嗯，
但所以说我就说，你有时候很迷茫。他们到底怎么出现的？怎么来了这么大的劲儿？
对，
他们就永远有那个劲儿，
而且
天天
他们不允许你说海外任何的不好，很奇怪，到底谁在外面待过？
对，就会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一系列的杠精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站在他的逻辑里，他妈真是无敌。
是
他不是说他无敌，是他拒绝与你沟通，他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只会自己循环播放的这个高音喇叭。对吧，就是你不管跟他讲什么，反正他回过来就是这么一套，对吧？你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你就但凡跟他讲点道理，他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自己其实也知道自己什么没什么道理，反正他就是自己接着往下念经就完了。
是，他得播完，
对，他得播完。这个情况就等同于就是尊者已经被杀掉了，但你还在唱我曾经我茫然前行，对吧？就是
暗夜的路上
啊，对，在暗夜的路上，就是当时他觉得他有点不在理的时候，他就开始唱，就是下一句就是在暗夜的路上，对吧？然后反正只要唱完，他就是个星座的人。就对于这种杠精，就是你对他的思路也只有一个，就跟那个剧里面一样的，就是来一座谈，对，你还讲不讲
啊？具体细节可以详情看我们的。15期
如何反驳杠精啊？
对的，
那一期我们还在想办法的角度在帮他讲的
啊，对的。
然后呢，还有一种我经常见到的，就是这可能在工作中见的比较多一点。
嗯，
有一种蠢人是真的蠢，就是对不起，他就是真的蠢，脑子不会动。大家听听看啊，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还要别人擦屁股的？
嗯，
强调过 N 次还是忘，然后呢，不动脑子的。只是拿来主义，就是
就抄一抄，
永远能给你要东西的，然后你很困惑，这把东西你做了吗？啊，这种状态，最近啊打绩效期，给你发来环评，你都不知道今年跟他合作过的，
是的，
对吧？然后别人
你还得拿着他的环评去问其他人，这事他干的，
对他干什么了？
这有他什么事儿？
还有那种工作的时候你已经忙死了，然后上来跟你说，哎，这个李挺啊，这个怎么开啊？关我屁事啊！你他妈不会自己看啊？
他说这个怎么开？是拿了一个那个
拿了个罐头给你吗？
罐头归你吗？
李挺这边忙的都要冒烟了，20个白皮书写不完，他突然过来问你罐头怎么开？
他这个呢，他这个不叫纯粹的就是真蠢，本质来讲呢，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呢他不是很负责任，对吧？
他不负责动脑，
对，
你知道吧，就是他，你说他生活中一定笨吗？我不觉得一定笨，但他在这个事情上、嗯、他就不想动脑，他 就想让你动，让你有种感觉，我动脑也他妈是要
也是收钱
花力气的、
啊、
对啊，我动脑这个公司是给我钱的，你那份钱又不给我
啊，对，
凭什么让我为你动？
所以你为他动了一次他就赚到了，你懂吗？
对、啊、
对吧，就同样公司给的钱，对吧，你只要为他动他就赚到钱了，你知道吗？
你想公司没有亏、嗯、还是两份钱，
对，公司是没亏的、
嗯、
就等于他从你这儿拿到东西，
他赚到了，那谁亏了？
哎，
就还是那个问题，现在屏幕里有三个人，有两只狗，我不是，还有谁是？
对的，请问这个请问这个成本到底转嫁到谁那儿去
的、啊、你排一下，你再排一下。
这个场景就类似于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美剧里面也会看到的，比如说你到了一个什么街区，然后呢你就比如说你在车上坐好好的，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就类似于什么 gangster 那种小 teenager 过来找你茬、嗯、混就混，想占你点便宜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一般来说比较正确的正面人物的形象，这个时候就类似于把衣服底下的枪露出来，就是 fuck off，
嗯，
就乐乐，你看
你片子是看得蛮
大的，衣服里面下的枪露出来就是给你 fuck off，要不然就露出自己的警徽，露出自己的 badge。
李挺，你现在要做的当务之急就是跟那功夫里头一样，给自己胸口纹两个斧头，然后只要再有人烦你，你就把衣服一掀，桌子一锤，把那斧头露出来、嗯、
说你们别走啊，
别走啊，
别走啊
开罐头是吧，
斧头啊，最吓人的啊开罐头是吧，斧头给你开
现在还会开吗？其实就问题是在于说，其实不是在于你在工作里头的那个能力上是怎么样，我们这几对蠢人的定义还叫做论心不论迹啊，主要核心还是要看他的态度。就是我们其实最烦的就是一旦一错再错，并且态度上不自知，这种其实你是有点受不了的，就他觉得让你开罐头是理所应当的，这你就真的保不住了。
哎，我有个例子我跟你说，我不知道包江浩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打辩论赛，我不上场的，我是教练。一般来说，一辩搞好了，我会过一遍，
嗯，
对吧？结果呢，当然一方面呢，我们有客观原因，就是我们论讨论的比较晚，所以就这个稿子可能已经比较紧了。然后呢，他写不出来，一辩写不出来稿子。那我说妈，算，我来帮你写。结果我写的时候，姐们在旁边催我，我惊了，他妈的是你的稿子。我又不上去，我帮你写，你在那儿。
由此可见啊，主教练李挺已经对更衣室失控了，发现，对吧？已经主教练李挺已经对更衣室失控了，而且事后还把这样的内部矛盾泄露给了媒体。
对的，李挺再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获得了大获全胜。
对啊，就显然对更衣室已经失控了嘛，对吧？就是主教练已经没有权威了，对吧？
华语辩论播客翻盘第一人李挺。
哎，我那时候就是恨的，我操！我他妈的，你的稿子，他妈的，我在帮你写的，有没有点逼、
这个就类似于萨里要把凯帕换下来，
凯教练坚持
不
下来，
凯帕不下来，这边指挥吧，萨里说，哎，回去，你急什么？急什么？
也就是李教练啊，不能把这位队员开除出食堂。
对，要不然不允许去食堂吃饭。
对的，不然活生高低怎么给他吃两个枪子？
现在的这个工作场合中遇到这种状况会比较恨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啊，你付他工资了，是希望他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不用做这个事情的，不然你不需要付他工资，不需要 hire 这个 headcount 了，
这就是领导视角。
然后呢，弄完之后。我还是我做这个屁股还是要我来擦、
嗯、
最后弄得一塌糊涂我还自己来，那我也你干嘛，我为什么前面要费劲巴拉的把你招进来，我何必呢？这个时候真心说江科刚刚说的对的，如果你态度好一点、
嗯、
对吧，你说啊，领导这个不会，这个事情你来帮我处理一下，下次我记住就会弄了，也可以、嗯、在旁边说怎么还没写完那你不是想打他吗那你不是想打他吗
你哪位
然后这种除外我跟你说第五种就是咱在工作中非常非常容易遇到的，就最少在我司啊，就是在我们杭州电子厂特别容易遇到的，就是永远不跟你好好说话，就在这个工作的通讯软件里从来不跟你好好说话，上来只会做两件事，要么盯你，要么打电话给你，
就加急嘛，
靠你，然后
各种加急。
这个在钉钉上钉你这个事情啊，就是 首先你要知道我可以读消息的，我不是不读啊，我是现在没有空啊，我现在在有别的事情的，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
对
对吧，我们也有事情的，我们也要做的，你给我打电话，我在开会呢。然后就是有一次我前面呢是因为我负责这块东西，然后呢我们美国的同事需要用这个，所以我就帮了他们，帮了他们之后呢，有一天半夜找不到我，在钉钉上钉我，把我钉醒了，你知道吧，就大概两点钟把我钉醒了
啊。对，你还开始推送是吧，所以他会一直在那吵你，
你不开睡眠模式吗？
就那天其实说实话那天呢就是没有，
对，你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切，这个倒是真的。
对，然后呢反正那天没切睡眠模式还怎么的，就是晚上被叮醒了，叮醒了我这是撑的一下火起来，就是这不是我业务啊，我他妈是我是欧洲团队，我跟你美国团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单纯帮帮你们，你们现在没数啊，半夜把我叫起来，我直接写了很长一段话，就是说你这样很不礼貌，
我再给你一分钟啊，你想清楚啊，
对，
你要再想不清楚的话 我就小飞机就拍开过去了，就撞你楼里了，
我就要轰炸美国本土了，你当心点
了我机票买好了，
对吧，这种就是特别容易生气。
对，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在互联网大厂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原因啊，就是有好多人啊干着干着就把自己这个工作啊当成全公司最重要的事情了
啊，是的，
然后他就开始指挥所有人，其实还是态度问题，你知道大家都是打工的何必呢，而且就是你知道啊，这个协同软件在互联网公司这种深度的渗透啊，其实加剧了人啊不会好好说话这个问题，
尤其是遇到一些危机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核心的第一条就先说人话再解决人事，
对，
你人话都不会说你在这逼逼啥，没有这么回事，
他就好像什么呢，就无论是你钉钉上去钉你还是说你的飞书上去聘你，对吧，不管哪一个在我的认知中它是紧急使用的，就这个事真的发生很急的事了，就好像你开车通轻易你是不按喇叭的，肯定是因为有什么急事，这个什么有个人、
不会的，我跟你说、喇叭在我国的一些就是中年男性司机里头啊是基本的嘴，你知道
吗，对对对，常年的案子了，但是你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事情啊是紧急给你用的，你不要就是当做日常在用，就好像两国元首有个热线，哎，他妈聊起来了，是不是过分了，对不对？
半夜两点打通说，哎，想你，
这俄罗斯总统还在睡觉呢，你妈半夜叮叮叮叮叮叮说，他以为什么事呢？他妈以为他妈和美国核导弹打过来了，不是的，结果假先说，哎，你们那个菜卖多少钱？
就他一个人说，楼下耐克奥特莱斯两件七折，三件六折。
这都电销电话半夜两点，我操，跟你说开盘了要不要了解一下
哦，还有一种那个骚扰电话现在有个很高级，我今天早上还接到一个这特别厉害，上来接着说，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就是我们联系你好久，我看他们是以为是个人，你知道后来发现发的是 AI， 但是他上来会说，哎呀李先生你终于接电话了，他说你想如果你半夜两点钟接到一个打得特别急连环 call， 突然接起来，哎呀李先生你终于接电话了，我是哪个银行的，我们有个牌已经准备好了，
新来了一个什么产品啊，哎你知道我现在每次接到这种 AI 的这种智能推销电话，我就会非常小声在电话里嘀咕了一句
皮卡丘，
如果他停下来了那就是活人，我就跟他说一声，我说不好意思那个现在没空，如果他是死人我就直接挂了
这种是工作场合中的第六种蠢人，就是、这个蠢人的类别还真不少第六种蠢人就是那个周处除三害最后那个盛唐里那一批被洗脑的受众我愿称之为这些人是叫做无脑安利者，为什么呢？首先他们吃了安利、并且觉得安利全世界最好
有用，
因此要安利给世界上所有人、不容置疑世界上安利最好、
那下面一个问题，在这个句式里头安利是名词还是动词
安利也蛮厉害的，把自己能做成个动词，
不得不说他变成动词之后还有点可爱，你知道吗、就是、
对什么是我一个安利，
他以前完全是个负面单词，
对某种程度上他原来是负面的，哎，就变成正面，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评啊、
我高中的时候啊，我那个校门口旁边有一栋大楼就贴着我学校开了一家安利，我直到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家店是干嘛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这家店是卖洗洁精的，
也可以卖，他有啥不能卖？
就自从那家店开了以后啊，就是我感觉啊，我整个那个宿舍楼里每一家每一户大家的厨房门口都放了一瓶安利的洗洁精。
对 ，in case 我们现在听众万一有人使用安利的，我们保护你们一波啊！我们现在换一个讲，大家知道权健吧？就当年特别有名的天津权健，
嗯，
那有多少人就跟洗了脑一样，生了病不看，要去做火疗？
什么是火疗？
对，就是
提前火化嘛，
啊不，
那你确实心脏的人了，我直接快进到投胎的环节了。
那说实话，整个行为也蛮像的，就是你去哪儿拿一个布还是一个被单给你套上啊，就披在身上，然后呢，在外面弄个罐子，然后里面再烧火，但不是拔火罐啊，这个里面是有真火的啊，嗯、就是
三味真
的在那烧，啊，因此出现了好多。被烧伤的
不肯定的吗？
对，下面是个被子嘛，这不很容易烧伤嘛，对吧？很容易烧过去了吧？然后就拿一个什么是火把或者是火罐在那在你身上转来转去，给你烤一烤，啊，百病尽除啊！就这种，
这不是就熏腊肉吗？
啊，对对，
就像四川都过年了，
你还在熏
肉，
你还在电梯里呢？
我没出
来，没想到
啊，这个狗在这儿呢。
就是，关键是当年你想从天津到这个华北平原到各种地方都开满了这个权健火疗店，就这玩意儿开这么多。然后呢，我家里有一两个人信了他们，就说买了一个叫什么古筝机什么东西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鞋垫。但这个鞋垫呢比较硬啊，就是会激起来，就类似把你这个扁平足给顶起来那种状态，那种叫这么一个东西，
那不是鞋撑吗？
啊，不，它撑的是你的脚，
它撑那个脚底板，这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弧度的鞋垫呗。
哎，对对对，那种很硬，非常难穿，我妈非要我穿，真的。
好处是
包治百病，你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哦、因为给你顶起来了，
足弓离地了。病毒的道路就被关闭了啊，智商就重新占领了高地了啊！
啊，对，
有道理，有道理。
那时候我大概几岁啊？28岁啊！我妈跟我说：“你这个权健老师的这个东西，你要信的。”
对，你要信啊！
你现在啊，再穿这个，你还能再长高几厘米？我怎么能听
过？哦，俗话说得好，30岁穿一穿啊，对啊，30岁。
那废话，他把你的脚垫起来了，你可不就高了一天了吗？增高鞋垫也没这么卖啊。
然后呢，就是但我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品子被这个单品被安利过，但是呢，嗯、你想有这么多的受众，权健还开了肿瘤医院的，这他妈太恐怖了！这货开肿瘤医院，你可以想一下，完全没有任何的。医疗的这个基础在那儿，他号称说民间收集了6000张秘方专治肿瘤。我还说6000张秘方，中国以前有肿瘤吗？以前有肿瘤这个概念吗？你就6000张骨传秘方怎么来的？他说收集6000张骨传秘方，开了肿瘤医院，有多少人要在这里面耽误自己的治疗？不知道的，
就是缺大德了，真是。
但是又有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了。
对，
嗯，
对，因为传统可能就正经的，咱的医院里费用又高。也不大好治，的确 吧，
确实是不好治，对吧？这种东西治愈率客观就低。
但是呢，你知道 我们家里这个就是过年的时候啊，这个聊起一些健康话题，真的嘛停不下来。最令人惊叹的是，我表妹夫是个医生，他在桌上甚至没有发言权。就是、
你不懂的，你不懂的，你们医生懂吗？不真是。
我这秘方是孤本，你怎么会干过？
对，
就我表妹夫在桌上，甚至没有发言权，知道吧？
就你别看微博陆川用这几个字，你就看这又对不对吧？那对，是不是宋朝官窑的又啊？
你看的东西是真杂呀，鉴宝
是不是嘛？这是不是嘛？
华山论剑，华山论剑厉害！
你不要管这个医学原理。你就说这个秘方有没有你见没见过吧？没见过对吧？没见过你才不懂嘛，真是不很合理。
在这种语言强势，就是你有些人真逆转不过来，这种这个大家族的这个大家的讨论中，甚至出现了我表妹夫作为一个医生的服从，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我表妹夫会说啊，这个西医里是没有啊，但也很难说啊，就可能因为把一个学了这么多年医学的这么一个主任医生逼到这份上，就是这个我们一般就临床没有，但是呢，也 也很难说，也很难说，
很难评。
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一点点这种辩证的底线。
哎，你这种是属于在出现在家庭当中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内心的状况也就是一样的。我给你一分钟啊，给你一分钟，你自己再想一想。If I got one thing right, it was you and me. So I'll go in so nobody sees. 刚刚说了好多种种类的，就愚蠢，以及我们最后对吧，想把它做掉的那种愚蠢。为了做这期节目呢，也专门去查了一下，说1976年的时候，这个加州伯克利的有一个卡洛·齐伯拉教授，他专门写了一篇东西，叫做愚蠢的五大定律。
嚯啊，什么叫专业，
什么叫做专业，对吧？当然在我们的这个五大定律里面可能也不包括所有的蠢啊，就是你不一定在我们这个五大定律里面，你是不是有一些
蠢还是千奇百怪的，你真是有点，
对，有些其他的蠢呢，对吧？我们也不知道，对吧？借鉴李挺刚的这个案例。但我又说回这个五大定律啊，就是他说蠢的人身上有一些事情是相通的，比如说人数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就是缺乏理智，对吧？
嗯，
哎，对，这个好像是有一些社会学根据，人群一大，智商就低
啊。对的，
对
对啊，那确实是所谓什么乌合之众啊，这个大家也听的都是很显学了，对吧？然后我觉得它当中最精辟的一个概括愚蠢啊，就是叫既给他人带来麻烦，又对自己没有增益，
但他还是要做，
但他还是要做，对的。
这就是核心蠢人的特征。
对，他画了一个象限，分别是一个叫利他和这个损人，还有一个是利己和损己。什么是最愚蠢的人呢？是最愚蠢的人就是叫损人而不利己，你又利他又利己的，这是聪明人。利己但是损害别人，他说这种人叫强盗，
寡逆，
就坏人，对吧？我们现在叫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这种人。然后呢，损己但是利他，这个叫无助者，对吧？就是讨好型人格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也
啊，对对对。
然后什么是愚蠢呢？就是损人又不利己。
对，
我觉得这个总结的还是很到位的。
套到刚才那几个例子里，我觉得都能讲通
啊。
就是好多人已经到冥顽不灵，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不在你的理智范围之内
啊，
对吧？所以才会说做出这种损己也不利人的状态。
嗯，
就说到底就是你讲不通的。
嗯，
然后但你说这种蠢，他怎么来的呢？
对，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的这种蠢人的类型，包括在周处除三害里，它有个核心的隐含的线，就是佛教的三毒，就是贪嗔和痴
啊。
你要回到这个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蠢人类型，你会发现其实无外乎逃不出这些点。你说那些无脑安利的人，那些连环夺蜜抠的人，他其实多少也会带着一点贪，就是想要贪图你身上的无论是利益也好，精力也好。然后那些没有功德的那些人，然后那些就无脑杠精想要去跟你进行吵架，去跟你辱骂人是嗔，甚至像那些前倾倚老，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痴，就是一种对于过去这种美好的无视合理的这种痴啊。那当然可能就是还剩下那种就是不动脑子的，那是单纯的蠢啊，这个蠢就是客观上面智商是有高和低的，它不需要定义和刻画的，它是会存在的。
你从周处除三害里面有个很经典的一个人的转变的过程，你是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变成蠢人的。它里面是这样的，到陈桂林处到第三个的时候，对吧？
嗯，
他就来到了那个邪教嘛。那个邪教里面呢，有一个单亲妈妈啊，就刚过来带着小孩过来看看啊。但是呢，看看的时候，突然这个小孩就吐黑水啊。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是被下毒了嘛。
嗯。
然后这个医生啊，就拿了张缺角的 X 光片啊，说你儿子啊时日无多。你想，对于一个单亲妈妈，对吧？她好像丈夫已经先离世了。身上所有这是生命里的所有依靠和所有的寄托全部都在孩子身上，这个时候你的孩子出事了，他告诉他能救你的命门就被他抓住了。
对，
在那一刻他就贡献自己的财产，向尊者献出自己的财产，不要了。尊者说你啊还是要献出你的一切，然后他手上还有个戒指，
结婚戒指，他一开始是不舍得给的，
他想说我牺牲钱可以，但是这是我结婚戒指，对，我对我死去的丈夫我还是就是心中有挂念。他说如果你没有思考清楚啊，你也可以回去，但是现实中的一切啊，你都是要放弃的。 对吧、嗯、就是你都要放下、嗯啊、
你需要为着你的孩子，
对啊，你的孩子你不是现在更重要的事吗？好，你看，
对，
命门被抓住了，就是你就会出现了欲，这种欲可能走向贪，走向嗔，走向痴，但本质上你是有了欲，有了执，你有要你完成的事情。我们老话说无欲则刚，你没有欲望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东西挡住，你就不会被事物一叶障目，但是一旦你有了所图、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泰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
对，
而你想佛教三毒贪嗔痴的本质是什么？贪就是你没有的你想要，嗔就是你不想要的你想让它消失，痴就是你持有你拥有的东西你想让它永远有。
嗯，
但是你知道世界上都是不可能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哪有你想要的东西都能有，想要你不想要的东西都可以消失，
你有东西你也不可能永远都拥
有，对、啊、你
有
过好的东西你能一直有啊、嗯、不可能的。但是人呢、啊、没办法，
对，
就是有念有欲望，当他动此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软肋，就出现了命门，然后就被捏住了。
所以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当我在看尊者他一共在这个电影里头有两次收取信徒的财产然后去跟信徒对话的同样的镜头，第二次是刚才李挺说的当那个单亲妈妈去收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是陈桂林主动去上交的时候，陈桂林打开了他的包，里头是只有他所有的现金和他奶奶留给他的那个小猪手表，
对，
然后说这是我所有的东西，但是小猪手表不是他当时犹豫了也不想给，然后呢尊者当时就给他一样的话术，就说没关系，没想好你可以先拿回去，等你想好了再来啊、但这个呢是你跟世俗的这些挂念你要给它断掉。他用这个话术去勾人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就是感觉，这不就是 HR 忽悠员工的话术吗？就他用一套话术 去勾你，无论是工资也好，晋升也好，你未来的愿景也好，上市期权也好，个人成长也好，一定有一个钩子能勾住你。在这个邪教的画面里头，就是人想要从绝症里头获得康复，想要从痛苦里获得解脱的那个欲念，只要我捏住你了、啊、那下面就开始了，那你就哪怕你在公司里头吐黑水我也可以拿绩效去勾你，就是 HR 会跟你说，哎呀你的业绩里头有脏东西，不过没关系、啊、明天早晨过来开会下一年努力就好了。你想陈桂林在吐黑水的时候在病榻上、啊、他已经很虚弱了，尊者跟他说的是明天早晨你要不是那么不舒服的话呢，可以来上早课。我心想的是我靠，你是不是在大厂待过啊？这么卷的吗？
这个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我当时想这个教我是应该不会加入、啊、他六点钟要开早会，太早了，对不起，
而且还要吃素呢，嗯，还要吃素呢
，
还要穿的跟那个MUJI的会员
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的会员一样。
不要老提，万一以后MUJI广告接不到了。
重点是，你看啊，这套话术就跟电影里一样，那个尊者跟他跟所有来的人，
嗯，
几乎用的是同一套话术。只是换钩子，
对，
可以反复说。就今天啊，大家在什么聊绩效啊、入职啊、谈薪资啊，任何那个时候啊 ，HR 跟你说那套话说，其实他跟上一套人也能说，几乎没什么变化。
啊、基本上他两三套换嘛，他总能把你那个小木盒勾进来丢到火坑里、
啊对对对对，
没问题的。
对，这就是咱这个互联网这些制度啊，能够让人熬夜、偷偷加班的原因。你一旦决定说，我想要他那个东西啊，无论是晋升、工资、前景、上市 whatever，
嗯，
你一旦想要获得其中的某种胜利果实啊，你就认可了这场游戏。一旦你认可这场游戏，你就注定只能受其摆布。
嗯，
最后就是想怎么干你怎么干，美其名曰啊，就是那个我还可以变，我今天给你这个，明天这个拿不到了，后天再给你，就跟那个驴前面那根萝卜一样，他想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对吧，美其名曰拥抱变化，让驴拥抱变化吧， 对吧，
等到你拉不动磨的那一天他就直接给你弄掉，这也没关系。
对，
对、
啊、
所以这是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说人会变蠢，其实背后是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工作中会被异化的这个过程。其实它的异化的过程就是你在这个局里头，当你一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或者是在剧里头就是你的病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甚至你根本不存在这个病情，自然就
你以为好转了， 对，
对，
你
那你肯定就好转了，对吧？
对，
然后呢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传播这套游戏，你成为了这里头那些穿着白袍的教徒，然后你也跟着在这里头受到这个制度的制约， 受到这个技校的牵引，受到了每天吃素和每天早上八点钟早课的这些洗脑，不断去强调这件事情，你的成功就变成了这个游戏的成功。但你最怕的一件事情就在于说，你担心的是所有人都不玩这个游戏，这套话语体系变得崩塌了。
对，所以那些教众这么来劲一定要安利给别人。
嗯，
对，
因为他很怕就只有他玩这个游戏。
我甚至觉得他们不是怕这件事情，是他们的脑子，他们整体的这个世界观已经完全被构建在了这个游戏里。
他只能靠这个活啊，不是为什么有那么那些前清遗老啊，就是没了老祖宗不在了他活不了了呀。
对啊，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那句话，就这事儿你要在自己觉得正常拿出来说，大概率大家会觉得你不正常。你很骄傲的跟人说你今年业绩拿亿了，怎么样嘛，你很骄傲的说你成为了工区里头的榜一大哥怎么样嘛，你会发现就是外面的人听你的描述和阐述的时候，经常会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你甚至在说的话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为什么这句话我就听不懂呢？然后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
而且为什么你这么骄傲？
紧接着第二
个，你骄傲什么呢？
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对啊，
对，
就这个很像什么？就很像是你拿了个溜溜球冠军，你跟他们说我是溜溜球世界冠军哦。
那我觉得你蛮酷的。
哎，我跟你说，
对不起，对不起，
溜溜球冠军还不酷啊？我的火力少年王啊！我
靠，你去 B 站上看任何一个溜溜球世锦赛前八强的任何一个人的一节的表演，30秒之内，你就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牛逼，
都可以征服，
对，征服，真的。我看那溜溜球视频，随便我说拿溜溜球，然后我在那个视频前面，我就卧槽，卧槽。
是非常牛逼。
那我这么跟你说，我是我司运营大王。
对，这就不行。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所有标榜无论是在大厂或者觉得自己所在的这个工作环境高人一等的人，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能不能够在一个悠悠球世界冠军被观众喊出牛逼之前，让他们觉得你的工作牛逼。如果讲不清楚就没有用，就这个世界观在你这里的牛逼其实根本会变成一个相反的蠢人的画像。
所以啊，就是很多人其实一不小心，就是我为了在某一个体系内，我某一个制度内，我为了获得这个制度的成功，但最终会一不小心成为这个制度的守护者，
对，
会成为这个制度的福音歌颂者，对吧，吟唱者，传播者。欲望的这个反面啊，就是恐惧。这个制度就是这么拿捏你的，因为如果你不对这个失去这件事情感到恐惧，不对获得较差的评分、较差的绩效感到恐惧，他没法玩
啊，
我就白了。
对啊，
你能、
对，这就是那个在豆瓣里头也有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就是当一个人无所屌威的时候，他会变得多牛逼
啊！是的，但是呢，这个你在制度里面，制度就会用这种方法恐吓你，
因为你恐惧的是失去了这一份制度的保障之后的你的人生。
对啊，沙丘里面保罗就是在接受姐妹会测试的时候，他就反复在念一个口诀，就是包括那个包括保罗他妈那个杰西卡在很多环节都反复去念了一个，叫恐惧是思想的牢笼，恐惧会扼杀思维，恐惧是潜伏的死神。就是恐惧是思想的牢笼是很准确的，就是因为你害怕离开这个体制，或者害怕离开这个制度，所以说你的思维一定也局限于在这个体系当中。
对，
那就是一体两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啊，你如果是想用于攀附某一种体制或者某一种平台的成功，你会很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你是只是在这个版本里面的游戏玩家，就是你很多的就是可能还是有更多的对内的，对吧，就是真的是有个人的核心竞争力的，或者是有壁垒的这个地方。那你再反过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显得不那么愚蠢，因为很简单，就是当你真的掌握有差异化的竞争资源之后，对吧，你永远是在这个里面做支配和有话语权的 那一方，你就没有这么多恐惧会去扭曲你的行为，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害怕的不是你在一个环境里头的生存，我们害怕的是你在一个环境里头出现了一叶障目的问题。你就说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说了很多没有功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路人，你过马路的时候，你会认为那些没有在斑马线让车的司机没有功德啊。如果你是司机呢，你会觉得横穿马路的那些人没有功德，但有可能呢，当时你也在横穿马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呢都会在自己的环境里头会觉得对方是傻逼。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听那个一个博客叫做北话的时候，老道说过一句话，就是谁不觉得谁是傻逼呢？
啊，
其实我们今天活到后面很有可能是一个问题，就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觉得对方是傻逼，因为本质上就是你们观看的视角的角度不一样。 那也有可能那个时候你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傻逼。
所以你们想过没有，这个往下细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是有极限的原因，就是老天啊就说你们都得死。
你这就形容到一个巨大的虚无，就是在你出生的那一天啊，老天已经在上面说啊，我现在开始倒数了，
倒数八十年，你慢慢
倒数八十年，看你怎么唱啊，这个歌你到底唱还是不唱，你这就稍微有点宿命论了。
但是就是在成为人的这条路上啊，我们其实本质上都难以避免我们自己是蠢人，
对，我们一定会在人生的一个某一个瞬间变蠢。
对，希望呢大家呢有机会去看看，去电影院看一下这个周处除三害。最后呢送大家一首鲁智深圆寂的时候的祭子。鲁智深和武松在六合寺里，这个六合寺就是今天的那个杭州六合塔。晚上鲁智深听见钱塘江潮的声音，感悟了师父至真长老留给他的四句寄言，当夜他就作画圆寂了。这四句寄言是什么呢？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枯地顿开金甲，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小红书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能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也不一定采用。以上。Even when we die, we raise up. Ain't no want, no, we need it. The powers that be have been greedy. We need ours by this evening. No white flag or no treaty. We got the product, we got the tools. We got the minds, we got the youth. We going wild, we on the loose. People is lying, we are the truth. Everything old should now become new.